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还未聆听今天的这个灵修主的话语之前，我们再次的一起的来同心的来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我们谢谢你透过今天早上的这个圣餐的这个组织，你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个人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救主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主你的宝血所买赎的。也提醒我们，不单是我们每个个人，我们每个信徒，也是我们整体的这个教会，安城的华人基督教会，是主你自己用你的宝血所买赎的一个属灵的生命的体。为着如此，我们要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也提醒我们，既然教会是你宝血所买赎的，所以这个安城华人基督教会，无论是我们个人信徒，或者是整个的这个教会，都是属于你的。我们谢谢你。我们也这个时候在祷告中，要特别的见到在今年的这个复活节，那些准备要受洗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谢谢你，透过我们这个教会，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个人的关怀，带领这些还未信主的人能够来到你的跟前。如今他们愿意接受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也预备了这个心，要在这个复活节来受洗。我们就恳求主你恩待赐福这样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在走上这个信主的这条这个道路，你也坚定他们的信心，坚定他们的这个脚步。愿你在当天复活节的主日，他们在这里受洗，也能够荣耀你的名，来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一样的在祷告中，也为着我们教会的这个安德烈的行动来祷告。我们求你自己巴不得接受每位弟兄姐妹能够响应这样的一个行动，努力的把人靠着主的恩典，努力的把人带到你面前。特别是我们为着在这个3月16号当天的这个复印的组织来祷告，求主你使用张牧师在这里所要分享的、所要传讲的这个福音的这个信息，神的这个存在，我们会做这件事情，我们一样的交托在天父你的手中，愿你恩待赐福，鼓励众教会弟兄姐妹，积极的把人带到你的面前，特别是在当天的这个福音的这个组织，我们也会做今天早上我们在你面前所要聆听的信息，一样的交在你手中，求你恩待赐福。我们所听的你的自己宝贵的话语，恩待讲的跟听的同样能够有颗受造的心，在你的话语的亮光之下，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再次因着你的道而得着成圣，因着你的话语而能够得着洁净。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今天的经文是起自马太福音第16章第13节到第19节，马太福音16章13节到第19节。我还念一遍。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主耶稣在这里问了他的门徒一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当彼得回答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的时候，耶稣就大大的称赞他。随后主耶稣对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主耶稣在这里向彼得，也向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显示了在神的计划里面一个隐藏已久的奥秘，那就是教会，基督耶稣基督教会的真理。究竟在耶稣口中的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呢？按照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主耶稣在这里向我们所显示的有关这个耶稣基督教会的真理有四方面。第一方面，这里告诉我们，教会是耶稣基督所建立的。主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教会不是由人所建立的，乃是他所建立的。当然大家弟兄们，我相信你们会很清楚，当我在这里讲说教会不是由人所建立的，乃是主所建立的，我们应该会明白这里所指的教会呢，不是指一个有形的看得见的这个建筑，就像这座礼拜堂，不是。当我们讲说这里的教会是指耶稣基督他用他的宝血所买赎的一个属灵的有生命的这个机体。所以既然教会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的，是他用他的重价来买赎的，因此教会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在第十八节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在原文的这个语法上呢，我的教会这句话，这个我的教会这个句子，这个词句里的这个我的，那么我的教会这个词句里的我的呢，在原文的语法里面呢是被强调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既然耶稣说我要把我的强调我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们，请我们记得，我们每一个人要记得，教会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当然很多时候在习惯上呢，我们常会用我的教会这句话来告诉别人我所参加的或者是我所侍奉的这个教会，那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态度上，倘若我们用这句话来告诉别人，来向人表明这个教会呢是我的，特别是怎样讲呢，特别是好像说这个教会是我所创办的，是我在开荒布道的时候呢辛辛苦苦所建立的，或者是说这个教会的这个地皮呢是我所奉献的，或者说在教会的许多的圣工上呢是我用许多金我所奉献的许多的钱来支持的。那就因为如此的话，我们在这个心态上我们就认为这个教会是我所拥有的，是属于我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教会呢就会出现很多的这个问题了。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在这个基督教会里面呢，常常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些创办的这个教会的牧师呢不愿意放手来给别人来接管这个带领。那即使是到了这个退休的这个年龄， 有些时候，即使是放手啊，给别人来做，但是在背后呢，还是要遥控的话，那么就等于不愿意放手了。结果呢，就搞到刚刚新上任的牧师啊，做不到两年呢，就辞职不干了。那另外一种情形是，有些时候一些有钱有势的这些教会的领袖啊，就认定这个教会呢是他的啊，结果当他们所聘请来的这个牧师，他们看不顺眼的时候，或者是不合他们心意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牧师跟他们的这个不同意他们的一切的观点的时候呢，就会命令他们，严重的话，也就是命他们在24小时之内呢就要离开这个教会。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教会是他所建立的，教会呢是属于他的。那其实真的在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常常会发现有这样的这个问题。我就曾经被邀请过去这样的一个教会呢来讲道。因为邀请我前面讲道呢不是一次，有好几次。但是那个教会呢就是刚好有一个这个一个很有钱的一个执事呢，他那块教会的那个地皮是他所奉献的啊，所以他认为这个教会呢是属于他的。那么那个牧师啊，所聘请来的牧师呢，跟他有点就是说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他真的就命令他在24小时之内呢就离开这个教会。结果呢，我在这样的一个教会来讲道的时候呢，有好几次我亲眼看见那个教会呢，原本是从一两百个人呢，结果越做越小，越做越小，到最后呢只剩下20-30个人。这个是在教会的圈子里面呢是常常发生的事。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忘了，或者是故意忘了主耶稣所说的，教会是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是属于主的，不是属于我们的。或许大家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常到这个小孩子所到的这个游乐场所，在这个小孩子的游乐场所里面，有些时候我们会看见到一些这个他们放置一些只有这个人身啊，人的身体，但是呢那个头呢是一个空的一个洞啊，很多的这个奇奇怪怪的那个身体的这个形状，但是那个头呢是没有的啊，没有那个头的。那么小孩子呢就很喜欢啊，按照做自己的这个喜好呢，把他的头放在某一个身体上面来拍照，结果呢所照出来的样子呢大多数呢都是不伦不类啊，而且又不称身又引人发笑的这些怪物。其实呢，教会若没有以耶稣基督为头，个人就会将自己的头放进去，结果呢就造成在教会中你争我夺，不成这个样子的情况，教会当然也就变成了一头不伦不类的这个怪兽了。所以求主提醒我们啊，教会是属于他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设立的。保罗在以弗所书5:25这么说，那刚才张牧师在带领这个圣餐的时候也有读到这个经文，基督爱教会，为教会来舍己。是的，弟兄姐妹们，教会是主的宝血所买赎的，因此教会是属于他的。好，第二方面，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所显示的有关这个教会真理的第二点是什么？教会是建造在以彼得为首的一个使徒团上。我们再注意第18节的这个经文，当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这个磐石是指什么呢？首先在我们还未分析还未讲到底这个磐石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呢，那我先要来解释一下罗马天主教他们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说这里的当耶稣跟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他们的解释是说这个磐石呢就是指彼得，所以呢 因为这个彼得呢，当然这个还是一个争论性，因为他们认为说彼得曾经到过这个罗马，所以呢，彼得是罗马天主教的第一任的这个教宗啊，就是第一任的这个教皇。那当然，基督教的这个人士啊，包括一些圣经学者呢，就反驳这一点。那为了反驳天主教，罗马天主教说彼得是罗马天主教的第一任教皇，他们就解释了，就用另外一处的经文来解释说，这里的这个磐石呢，不是指彼得，而是指耶稣基督。好，现在我们要来分析，我们是不是基督教的，在基督教这个天职里面，我们是不是有没有这个必要，为了来反驳这个罗马天主教，我们真的就要因应把这个磐石解释为是耶稣基督吗？除了这样的一个解释之外，还有没有可能有别的这个解释呢？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分析这个字，到底这里的磐石是指什么？弟兄姐妹们，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一件事情。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针对彼得来说的。当耶稣形容这磐石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的时候，这里的这个这是指向彼得说的。所以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段经文最自然的解释是耶稣的确将教会建造在彼得的这个身上。第二，当耶稣把这个彼得与磐石这个字，这两个字放在一起的时候呢，他是引用了一种所谓的这个双关语，他是用了一个双关的语法，是为了 要引起人的这个注意。但是这两者之间呢是没有分别的。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磐石，这彼得跟这个磐石这个字呢，两者之间呢是没有分别的。因此啊，这里的这个磐石呢，还是指向彼得，是针对彼得来说的。那怎么说呢？那有些圣经学者，我也相当的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当耶稣在说这句话，他对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些经文的时候呢，耶稣非常的很有可能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是用这个亚兰文。亚兰文跟希伯来文呢是姐妹的意思， sister language， 是一个姐妹的语言，是非常的这个相似的。那么彼得这个字啊，在亚兰文跟磐石呢都是属于同一个字。我们大家都知道彼得还有一个名称是什么呢？叫做什么？基法，对不对？所以这个基法呢，实际上呢就是亚兰文来的。所以在亚兰文里面呢，彼得磐石在亚兰文里面呢就是基法、啊、它的读音是基法，是同一个意思，是没有差别的。但是当马太他在把耶稣所讲的这句话从亚兰文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呢，彼得，因为彼得是一个人的名称，对不对？彼得是一个名称，是一个阳性的一个名词，所以呢他就用了一个阳性的这个字啊 Petros， 就是彼得啊，这是一个阳性的名词。但是这个磐石这个字呢，由于磐石不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物体，对，是一个物体，他就用了一个阴性的这个名词 Petra 啊来代替。但是实际上呢，所以你表面上看起来呢，一个是 Petros， 一个是 Petra， 看起来呢好像是两个不同的字。但是实际上呢，在亚兰文里面呢，耶稣在用亚兰文时呢，这两者之间呢是没有分别的。所以啊，这里呢这个彼得跟磐石呢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彼得这里所讲的磐石呢是指彼得。第三方面， 磐石就是彼得。这个解释呢，没有否定耶稣是教会的房角石这个意思。弟兄姐妹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一节这里很清楚的这么说，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他很清楚的指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啊，耶稣基督是这个房角石啊，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啊。这里说什么？我们看这节经文，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的，没人立别的根基。所以很清楚的，教会的根基的的确确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是那一块房角石。但是你注意到保罗在另外一处的经文，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那里，他讲到说教会呢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这个房角石。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注意的，这里有提到一件事情，当我们讲说这个磐石是指彼得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否定耶稣基督是那个房角石的这个意思。而保罗在引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的时候，也的的确确说到说基督教会啊，耶稣是教会的这个根基，因为除了耶稣基督外呢，没有别的人能够立这个根基。但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节，彼得说了这句话，他说教会呢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什么根基上。诶，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了，对不对？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再指，当我们再看到这个启示录，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十四节那里，他讲到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这个城墙呢有十二个根基，而这个根基上呢有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所以启示录 confirm 了这一点，使徒和先知，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这个根基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看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圣经说了两件事情，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但是另一方面经文也很清楚的说到，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这个什么根基上。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冲突呢？我们要怎样的来协调这两处的这个经文？那其实最近我甚至我们当中有好多弟兄姐妹都参加了张牧师的这个小牧人培训啊，他在教你们的那一课呢，这个释经学呢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的一门的这个课程来的。因为这个释经学呢是给我们对圣经的了解这方面呢一个很基础的这个认识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如果你读这个释经学的话，你会学到很多，看见很多很多的这些这个 term 啊，很多很多的一些读圣经的一些基要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基本的原则。那么这些的原则呢，就能够帮助弟兄姐妹们能够了解，很多时候在圣经里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互相有矛盾的地方，但实际上呢是没有矛盾，是没有冲突的。就以这个例子来说了，圣经提到两个，耶稣是教会的根基，但是同时也讲到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么我们要讲清明白这两处的经文呢，要讲的协调。那实际上呢，它是用了一种的所谓的这个象征的一种的比喻的方法啊，这两处的经文都采用了象征比喻的方法，也就是说同一个象征的比喻可以用在不同的人的身上，而产生了这个类同的这个意义。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这个例子呢？有很多，只不过是弟兄姐妹们不晓得能不能有没有注意到，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啊，我们来看啊，彼得前书二章 第四、第五节啊，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第五节，这里讲到说，耶稣是这个活石啊。我们看这节经文啊，彼得前书，经中，请你放那个彼得前书二章第四、第五节啊。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第五节，这里讲到说，主是活石，虽然被人弃绝，却是神所拣选、所珍贵的。你们就是我们这些信徒，到他面前来，也就像什么？大家讲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上个礼拜哈维的这个的讲道里面呢，也有讲到这个灵宫这些的经文，对不对？我们都是什么？都是这个活石，对。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助耶稣基督献上神愿的灵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个很清楚的一个例子，同样的都是活石，这里讲说主耶稣是活石，但是我们信徒呢也是什么？是活石。所以这是一个象征的比喻方法，用在不同人的身上，却是能够产生类同的意义，是能够并存的。这两者之间呢是没有怎样，是没有冲突的。所以我们在说，当我们解析这个字的时候，磐石是彼得啊，是指向彼得，这句话呢没有反对说耶稣基督是教会的这个反角石。好，第四，我们真正的呢要反驳这个天主教的论点呢，是在第四点，而不是这个磐石啊，不是说彼得是一个小的石头啊，耶稣基督呢是一个大石头啊，所以磐石是指向耶稣基督，不是这个意思，两者之间没有差别。我们真正要回应罗马天主教的这个观点呢，是天主教在这段经文的解析说，这个磐石，耶稣把教会呢建造在一个人的身上，就是彼得。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圣经 并不是这样告诉我们说耶稣把教会只是建造在彼得一个人身上，而是耶稣基督呢把教会呢建造在这个以使徒以彼得为首的这个使徒团上。所以呢，彼得磐石就是彼得，并不表示彼得拥有这个教宗的这个权柄啊，这个才是我们要回应天主教的。因为天主教说彼得是罗马天主教的第一任教皇，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耶稣把这个教会建造在这个彼得身上的时候，他的意思不是指彼得一个人，而是指这个整个的什么使徒啊，使徒团啊。你看有一节的这个经文很清楚的这个告诉我们，你看他说建造在使徒是众数啊，是多数数的和先知的这个根基上。我们刚才经念的这一节的经文，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多数数的啊，不是一个使徒，而是很多，还有和先知，就是众先知的众数的根基上。所以耶稣是教会的根基，跟彼得是教会的磐石，两者之间没有冲突。好，第三，我们来看在耶稣口中的这个教会的真理的第三点是什么。教会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团体，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团体。教会是得胜的团体，因为主耶稣亲口说了这一句话，在十八节这么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这个教会。那这里请我们注意，权柄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门。如果你们看这个圣经，华文的圣经也是讲着原文的意思，权柄这个意思在原文的意思是门。所以呢，也可以这一节也可以这样的翻译，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他，可以说阴间的这个门不能够胜过教会。大家都知道门呢，是进入一所房子的必经之路，所以阴间的门 不能够胜过教会的意思，也就是说阴间不能够拦阻教会的这个进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姐妹，教会就有攻进这个阴间破坏阴间的这个能力。教会之所以能够胜过阴间的权柄，那是因为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已经胜过死亡，不被死亡所约束，他是复活的主。死亡的毒钩没有办法在耶稣基督身上发生任何的作用。不但如此，圣经还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也是所有一切睡了之人，也就是当圣经讲说睡的时候，当圣经讲说睡是指这个死，门徒的死，基督徒的死，耶稣基督也是睡了之人的出手果子，他要率先带领人从死里复活。感谢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守这个圣餐，我们不但听得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伤，为我们受害，为我们受死，他更是为我们而复活。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这个基督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正因为就这样，他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教会是他宝血所买赎的，既然耶稣基督是得胜的，所以教会呢也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团体。但是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们一句话，我们当中包括我在里面，我也侍奉神侍奉了20多年，你们当中有些已经做基督徒也是做了好多年，我们对这句话，教会是得胜的团体，这句话对今天的教会到底有多真实？读读教会历史，我们都知道历代以来教会受到许多内忧外患的攻击啊，受到这个异端的这个攻击，软弱到一个光景，好像一个身患重病的人，全身乏力啊，全身没有力。为什么教会会那么的软弱呢？会那么的疲弱呢？归咎到底，归咎起来，这个不是教会本身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在教会里面，倘若我们每一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不按照神的心意来行事的话，教会就会还是会持续的疲弱下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常常自我检讨，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的话语的光照之下来面对自我。另一方面，我们在等候主再来的这个期间，我们要练尽自己，力求长进，这样才可以发挥教会的功能与力量。我们真的恳求恩主用水跟借助他的道来将教会来洗净，使他成为一个荣耀无瑕疵的这个教会，可以奉献给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凭着这个信心接受主耶稣再透过这段经文所给予我们的应许，说教会至终是会得胜这个阴间的这个权柄的。正如今天我所写的这首回应诗，教会是唯一的根基，在第三段那里他这么说，他说虽然他，这个他是指教会，虽然教会历经的艰辛，受人讥笑毁谤，内争分裂了他的身，异端叛逆重伤，信徒焦虑的对问说，黑夜黑暗到底有多长？但是他说，哭泣即将变成歌声，转瞬便见这个晨光。是的，感谢神，我们之所以教会会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教会是有盼望的， 因为耶稣基督的教会，教会是属于他的，教会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团体，不因为是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不因为是我们这个人有什么样的本身，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的本身是什么，是污秽的，我们不完全的，但是耶稣基督是得胜的，就因着他的得胜，所以教会他应许教会，教会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团体。感谢主，教会是有盼望的。我希望这句话不但能够勉励我自己，也能够勉励我在座的同工，勉励我的主任牧师，勉励每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灰心，教会不是我们个人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如果能够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真的要在神的面前是何等的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之所以会有这个盼望，那是因为耶稣基督不但死了，而他更是为我们而复活。我希望大家能够预备这个心。我不希望弟兄姐妹们在每一年的这个受难节、复活节，我们就好像立场惯了这样，受难节听听这个信息，然后呢就守这个圣餐来见主。我希望真的神常常用他的话，用他的道来接近我们，来鼓励我们，来扶持我们，来安慰我们，来改变我们。最后，教会的建立是围绕传扬这个福音。耶稣口中的教会是与传福音有密切关系的。主耶稣将一把属灵的这个钥匙，也是这个属灵的权柄，来交给这个彼得以及日后的这个教会。他说，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句话是跟传福音有关联的。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向十一个门徒，当时十一个门徒呢聚集在这个房子里面，他忽然向他们显现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完这句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天主教在罗马天主教在解析这些经文的时候呢，他们把这个权力呢都放在一个神父的这个身上。所以为什么在罗马天主教的这个教会里面呢，他们的信徒呢要向神父来怎么样来认罪，因为他们认为呢耶稣也把这个权柄呢给这个神父，所以你们有罪的话呢，你来到我面前，我有这个赦免你的这个罪的这个权利。但是圣经并不是这样解释，这里的 exactly 这里的，当耶稣讲 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这个正是约翰福音版本的大使命。然后通常我们只是知道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那个大使命，但是不要忘了约翰福音这里呢也是什么，是一个大使命啊，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向他们吹口气，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释放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是大使命，约翰福音版本的大使命，是要差遣门徒去传福音来建立教会。这里的捆绑与释放的功能，是每一个顺从主耶稣使命的基督徒所拥有的，而且可以用在出外传福音的这个工作的。在加拿大有一份的这个报章呢，它刊登了有这样的一幅的一个图画，这个漫画呢是画作一只手，那么这只手呢拿着一块的这个面包，那么这只手呢标志着教会，那么那一块面包呢标志着基督。然后这个漫画的标题说什么，他没有别的东西给人，多么 有一属灵的一句话，一幅漫画，他的意思是什么？今天耶稣基督的教会，如果教会没有把耶稣基督这个面包来给人的话，来介绍给人的话呢，教会就完全失去了它的这个意义，它的存在也就没有意义了。它没有别的东西给别人，只有耶稣基督。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响应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领人归主，做主门徒。我也希望正如刚才我在牧道的时候所提到的，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积极的来响应这个我们今年的这个安德烈的行动，更是珍惜借用神所给我们的机会，在3月16号那天是福音的这个主日，请弟兄姐妹们把人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最后在结束的时候读了这段的经文，你们心里面的感受如何？对于我读了这段的经文，我心中感到非常的这个安慰。为什么呢？因为神没有轻看，神更没有撇弃一个软弱不完全的彼得。你们知道在过去为什么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甚至包括一些很有名的这些圣经学者呢，他们反驳这个罗马天主教的这个解释，说这个磐石是指向彼得而不是指向耶稣基督，那是因为他们说耶稣基督绝对绝对不会把教会建立在一个不完全、一个有瑕疵、一个软弱的一个彼得的身上。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读了这个，我们知道彼得他不完全。我们不要忘了哥林多前书1章29节这么说，神有时候拣选那些什么软弱的，叫那个强壮的怎样羞愧。神拣选让那些愚错的，叫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怎样感觉到羞愧。所以凭着这一节的经文，凭着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真的可以感谢神。神没有轻看，没有撇弃一个软弱不完全的彼得，不但如此，还将他的教会建立在彼得，包括我们这一群软弱的人的身上。另一方面，教会是得胜的团体，无论他的现况如何，他具有得胜的力量。这两项的真理叫我们能够在灰暗中看见光明。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再次能够围着今天能够在面前来守这个圣餐，能够来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的团体，是你的宝血，是你用你的宝血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提醒我们，教会是属于你的，不是我们个人的。也谢谢你把这个得胜的这个应许来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仰望主，能够继续的奔跑前面的道路。谢谢你，教会是有盼望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请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唱福音的诗歌。
平安啊，我们第一件事情是要欢迎新朋友啊，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啊？你们可不可以站起来，让我们大家认识你一下？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啊？欢迎欢迎欢迎啊！今天啊，聚会结束之后啊，牧师跟执事们会跟你们一起用餐，所以你们请留步。今天有几件事情报告的啊。第一个就是你们如果去年2007年有奉献的话这个奉献的这个收据会放在这个会堂的外面。如果你们还没有取的话你们可以去记得去取可以帮助你报税用。Okay？ 另外今年复活节的寿喜3月23号 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话，外面有报名表，或者你可以跟牧师他们要，应该转会的话你也可以填那个表 OK。 那截止日期是3月9号，所以请大家注意。那受洗班跟转会班会在3月15号礼拜六早上9点在教会举行。那大家如果有这个今天的这个家事报告这一栏的话，可不可以请你们拿出来？因为第四点上面有一个错误，请大家注意一下，可以把它改一下。它上面写的是3月9号是福音主日 ，OK， 其实不是，3月16号 ，OK，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啊，不是下个礼拜，是再下个礼拜 ，OK。那关于停车的这件事情我们是希望3月16号，如果你开车来，如果你有小孩需要在 Gresham House 放他们下来的话，是希望你们能够在那边把车停在那里，然后我们会安排有人把你们带到这边来 OK，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那个车位留给那些新来的朋友，他们需要的话请大家特别记得。那我们也会在这边留下一些车位给他们，我们会做 sign 让他们能够停在那些车位。所以如果你看到那些 sign 的话，如果你是在这里经常聚会的话，请不要停那个车位 OK， 我们要特别为他们预备的。好，那青少年团契他们就是下个礼拜会去 Camp Barrico 那如果你有小孩在青少年团契你需要知道说这个详情的话，请跟宋本波弟兄联络。本波在不在 ？OK， 你不要站起来一下。OK， 跟宋本波弟兄联络一下。那他们青少年团契还需要有一些成人父母亲他们愿意来投入来帮助这些青少年的。如果你有这个负担的话，也请你跟宋本波弟兄来联络。国语成人主日学还是需要一些人来帮助照顾婴孩的如果你有这个负担的话，请跟荣明浩弟兄联络。那粤语堂今天主日学暂停for Cantonese group there's no Sunday school today and also there's a combined service on March 23rd with the Chinese congregationThis is for Cantonese. 好，那我们如果没有别的其他的报告事项的话，我们就默祷散会。